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10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彭博社报道，美国通胀升至三年高位，侵蚀薪资的收入。那么之前与网友预告过，今天美国和中国都会发布5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如果通胀超预期的上升，那么就会影响美联储6月份的决策，它会给市场带来非常大的负面效应，再加上中东局势的恶化形成共振，今天市场可能会出现剧烈的下跌。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新闻的报道，同时呢，我们来解析一下今天市场的反应为什么没有像之前华尔街预期的那样。报道指出，美国劳工部统计局今天公布的数据，5月份美国的总体通胀比4月份环比增加了 0.5%， 同比增长 4.2%， 创下2023年初以来的最大涨幅。但是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核心通胀只比上个季度上涨了 0.2%， 低于预期。整体物价上涨一半的原因呢，是因为能源价格的上涨。报告显示，除了汽油以外，5月份家庭必需品的价格上涨速度较为温和，食品杂货的价格仅上涨 0.1%。 那么今天劳工部发布的另一份报告，5月份实际平均的时薪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0.7%， 这是三年多来最大的降幅。美国人实际工资这种下降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月。他所谓的实际工资，就是你的收入的增长要减去通胀的上升。所以他这个报道最后的结论呢，是今天这组数据不足以啊让美联储下个星期的利率政策委员会改变基准利率。所以彭博社推断6月份美联储会维持目前的基准利率不变。那么通过以上报道，相信网友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今天的通胀超预期，但是市场反应很淡定，并不激烈。那么 LT 帮网友们梳理一下出现这种反应的五个原因。第一呢，是核心通胀低于预期，也就是说今天市场从结构性的数据看到，能源价格的上涨还没有传递或者蔓延到其他商品的价格。因为之前市场担心呢，这种所谓的物价上涨超预期，他们主要担心的是会不会发生像2023年那样的从油价上涨迅速传导到所有的领域，那个就非常恐怖。但今天这个数据呢，恰恰证明没有传递到其他领域。第二个原因呢，市场的反应，就这个超预期的通胀主要是供给端的短暂的冲击，而不是需求的过热。就一般你如果担心通胀的话，它主要的推手还是在需求端，所以他们没有看到需求端的过热。第三个原因呢，是今天的这个薪资增长的情况，扣除物价因素之后反而年减了 0.7%， 也就是说对华尔街来讲，老百姓钱挣少了反而是个好消息，就没钱买东西，就也没有钱去推高通胀，这个它就是一种资本市场的冷血。但是这种薪资的下降呢，它又没有夸张到阻止人们消费，甚至是产生经济衰退的那种联想，又没有到那样一个尺度。第四个方面，市场反应平淡，就今天华尔街有很多的策略师，他们在发表类似的观点，就是5月份呢，可能是整体通胀上升啊一个节点或者一个转折点。就今天包括彭博社，他认为5月份呢通胀达到顶峰了，再往后通胀会下降。但是 LT 还不是太理解怎么会得出这个结论，或者这么武断的把5月份作为顶点。第五个方面原因呢，就今天市场舆论普遍认为这种通胀幅度，特别是核心通胀低于预期，不足以啊让美联储提前扣动扳机。所以本质上来讲，是今天这个数据它出现两种结构性的矛盾信息，总体通胀超预期，核心通胀低于预期，所以导致了今天市场的这种很有意思的反应。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川普警告称双方交火后将加强对伊朗的打击力度。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后，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 在德黑兰发射的一架萨赫德无人机撞上美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的座舱后盖后，川普总统表示他愿意升级对伊朗的袭击，这引发了美国为报复该飞机被击落而发动的多轮空袭。今天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伊朗仍然有机会就持久和平协议进行谈判，但伊朗政权一直在拖延。他告诉福克斯新闻，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攻击，这些目标在先前的冲突中一直被避开，而这些冲突也威胁到4月8日达成的脆弱的停火协议。今天川普在社交平台写道，伊朗只会空谈不会行动，他们花了太长时间才达成一项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那么对于这个新闻以及目前的中东局势， LT 想与网友一起探讨一个问题，就目前从这个时间节点来看，从今天川普的言论来看，目前川普是侧重于报复还是侧重于敦促伊朗停战谈判？ LT 想从三个方面来试图探讨回应这个问题。第一呢，是川普目前呢，他把军事打击当作谈判桌上的压舱石。那么之前嘛，他只是口头威胁，他如果真的去军事打击，那么又会让4月8日达成的停火协议被摧毁。所以呢，他只能口头上去威胁。但这次伊朗袭击了美国的阿帕奇直升飞机，就让川普的这种武力威胁找到借口。所以从今天川普的言论来看，他比之前的军事威胁呢就更具体了，或者伊朗人呢也更相信了。那么至于会不会去炸电厂炸桥梁，这就非常值得关注。因为一旦炸了电厂炸了桥梁，那么短期内可能会让形势恶化。第二呢，从川普今天既要又要，包括刚才与网友分享的五月份的通胀超预期，实际上他也反映了就川普他自己脑袋上还是戴了个紧箍咒的。美国的高通胀高油价也迫使川普必须得促和，如果局势彻底失控演变成全面的战争，高油价高通胀也会出现一种失控的状态。这个是从川普执政来讲，他也存在他不能承受的这个压力。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那么川普既要拿军事威胁军事报复来逼伊朗停战谈判，同时呢，由于担心美国的物价通胀又不敢扩大这种战争，那么会不会是一种简单平衡呢？我听认为他不是的，就是又想报复又想缓和。他在目前这个时间节点，结合川普的施政风格和他的个性，他必须要表现出强硬。就你这个既要又要是摆在川普面前，他必须要平衡的，但是在既要又要之间，他会侧重于强硬的，就有限度的强硬，川普他也必须表现出来。因为如果美军没有动作，会被伊朗解读为你看川普的软肋就是怕战争升级，就是怕通胀，那么会助长伊朗变本加厉。所以 LT 认为目前他更像是一个手里边握着铁锤的谈判者，就他跟伊朗现在要谈判促和，但他手里是拿着一个大锤的。这个可能是我们理解目前这个时间节点中东局势伊朗战争形势的更具象的一种判断，所以未来两天值得关注，也是风险极大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想与网友分享的是，为什么今天国际资本市场反应平淡？按道理来讲，今天通胀超预期，又赶上川普要报复，已经报复，那么这两个方向形成共振，应该给市场带来很大的冲击的。但是为什么市场今天反应相对而言并不激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刚才与网友分享的通胀的结构数据显示核心通胀低于预期，这个还不至于让市场恐慌之外呢，就伊朗战争的形势的发展，市场它也有他们自己的判断。因为市场今天总体的反应是，你不管川普怎么样去威胁，怎么去发贴文，市场投资者普遍认为这个仗打不起来。它主要是三个原因，包括今天美国财经媒体都在分析。就第一呢，就伊朗方面在示软，就伊朗的外交部长在 X 平台上发贴文，他说这次美国的直升机被袭击是一个意外事故，就好像是不是伊朗故意的，而且还强调 是外国军队自己操作失误。那么这个表态呢，它让外界感到呢，就伊朗不想激化这次冲突的主动性、主导性，它强调是个意外，不管是伊朗方面的意外还是美军的意外，所以这个是一个缓和的信息。第二呢，美军的报复行动昨天从宣布开始打到宣布打完4个小时，就也不是像一种啊出其不意毁灭性的打击，这个非常明显的有限的报复或者警告性的报复，所以市场他也看清楚战场啊不会失控。第三个原因呢，是今天从市场的恐惧指数 VIX 来看也只有21，就网友们应该有一个经验，就 VIX 指数只有突破了30至40才代表啊市场真正开始恐慌，所以今天市场的反应是投资者对于美国通胀、对于川普的报复，他们经过综合思考的一种反应。那么他这种反应是不是判断错了或者低估了形势的复杂性，这个网友们不要担心市场判断错。 LT 一再与网友介绍，就市场你只能把它看成一个中等智力甚至中等偏下智力的人，他是一种情绪的集合，他不怕判断错，他明天假如意识到他判断错了，他再补跌不迟。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今天路透社有两篇呢、情绪相反的报道，这个值得网友们来了解，就有关马斯克的 SpaceX 周五就要上市，每天国际财经的头条都会报道他这个上市准备的一些最新进展。那么今天第一个报道呢，是消息人士称 SpaceX 的 IPO 认购额已接近超额认购4倍，你看昨天的数据还是2倍，就至少他卖得出去，就他计划的分摊给各个证券公司的大家买的新股2:1，还有一个人抢，今天你看这个情况就变了，4个人抢。另外一个报道呢，是 SpaceX 的高估值将考验马斯克的溢价，就同一家媒体在头条里边，他还要同时提示 SpaceX 存在的这个风险。那么第一个报道就是说四倍的认购啊，它主要透露三个信息。第一呢， SpaceX 计划募资750亿美元，但目前已经吸引了超过2500亿美元的意向资金，就打算购买 SpaceX 的股票啊，就新上市的股票发行价想购买的网友们已经在各个证券公司已经开始登记了。那么这种认购额达到了 3.5 至 4 倍。第二个他报道内容呢，是这种认购的狂热甚至引发了市场的动荡，就他还没有出场，他还是在应运啊热身上市，但是已经开始对美国已经上市的公司现在的市场开始产生影响了，他毕竟是个巨无霸。那么目前他还没出场，已经给市场带来的影响包括纳斯达克指数的下跌，包括比特币的下降。那么分析师认为呢，这部分反应它体现了就有一些科技板块的投资者和比特币的投资者，他们在抛售以后是在筹集购买 SpaceX 的 IPO， 就它还没出场弄得市场已经翻江倒海了，而且这种抛售呢主要是为了筹集资金购买 SpaceX 的上市股票。第三个他这个报道呢，就马斯克在路演当中啊给投资者描绘出来一幅啊非常激动人心的蓝图，他除了介绍星链的盈利能力、火箭发射主导权，实际上他讲的是一个垄断。就你美国政府啊，当时川普 与马斯克翻脸，威胁要取消合同，马斯克就说你取消合同可以啊，你那个天上的太空工作站的人我不接回来你都回不来了。实际上在这次路演当中，他也强调他这种相对垄断性。第三个呢，是这次他包装路演呢讲了说有价值23个亿的人工智能的市场，就我们也与网友分享过，他现在出租算力已经开始盈利。同时呢，马斯克他也讲了一个让投资者很好奇很感兴趣的一个事儿，他说他未来要把这个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直接送入太空。那么送入太空嘛，他就不需要像地球上的这些数据中心呢要投入大量的能源，投入大量的什么降温的一些设备、冷却的设备，这个也让市场投资者很激动。所以第一个报道认为这三个方面原因导致了目前马斯克对上市的发行已经稳操胜券。那么第二个报道呢，就在泼冷水或者是在做风险提醒，就认为 SpaceX 的估价是不是太高，现在高估价呢主要是都是把马斯克他的神勇啊 计入了 SpaceX 的股价的预期。那么他第二个报道，他主要讲四个观点。就第一呢，是 1.77 万亿的上市的估值，使其直接空降为美国市值第七大的上市公司。这个他认为呢是有风险，毕竟没有经过检验，而且你去年还亏损50个亿。第二个他提示，就这种估值啊，相当于同期销售额的 94.53 倍，也就是大家讲的市盈率，而特斯拉呢只有 16.73 倍。所以根据市盈率的这种推算，他这个报道认为 SpaceX 的估值啊应该是7800亿，而不应该是17700亿。这是第二个质疑。第三个质疑呢，就是说马斯克在路演当中讲的人工智能的梦想，什么把数据中心送到太空，以及 XAI 发展前景，那么这个呢被认为是没有经过验证，物理可行性极低，而且马斯克的这个人工智能软件是明显落后于啊 OpenAI 等竞争对手，就是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甚至有一些前景的规划不太现实。第三个呢，就是目前全球各地的散户投资者就把 SpaceX 与特斯拉呀视为可以互补的资产，甚至预期未来两家公司可能合并，所以基于这样一个愿望，他们愿意啊支付超出正常估值的 20% 到 30% 的马斯克的溢价。那么 LP 对这两个新闻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目前呢，机构也好，股民也好，发行认购它已经基本到位了，所以对 SpaceX 的股票发行这个大局已定。那么现在讨论的风险和变数应该是着眼于上市以后 SpaceX 的股价的走势。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过，大概率上市以后可能会维持一两天的热度，然后会进入啊一轮下跌的周期，这个既有啊新上市公司正常的规律性的，可能也蕴含了 SpaceX 的特殊性。所以今天再谈风险，它不是谈的是股票认购的问题，是谈的是上市以后的。那么对于有一些没有去参与新股认购的网友，准备在上市以后进行交易的网友，可能得更关注啊这种风险的提示。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的五月份的通胀。五月份中国总体的 CPI 同比增长了 1.2%， 与四月份持平，低于经济学家普遍预期的 1.3%。 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五月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PPI 同比增长 3.9%， 高于四月份的 2.8%。 那么今天凯投宏观对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总体通胀数据和生产者物价指数，它有一个评论，华尔街日报呢它也采用了，看来是认可这种评论。由于国内的需求依然疲软，消费领域的通胀压力并不大，而且呢他们维持对中国2026年通货膨胀的指数上涨啊维持 1.2% 不变，就仍然是一种低通胀的状况。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中国的通货紧缩情况不会有大的改变，仍然是处于一种啊通货紧缩的状态。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新浪财经报道，中国的鸡蛋价格飙涨80%，主因养殖户减产怕赔钱。这个在总体的中国的物价比较低迷的状况下，鸡蛋呢开始价格飙升。报道介绍，中国国内的鸡蛋市场五月迎来罕见的爆发式的上涨，主要产区鸡蛋的均价从五月初的每斤3.87元飙升到五月底的4.88元，单月的涨幅高达 26.1%， 同比增长 40%。 那么进入六月以后，鸡蛋的价格涨势仍然没有停歇。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蛋批发价六月初就已经达到了每斤 5.5 元，比五月初上涨了 26%， 比去年同期飙涨了近 80%， 创五年同期的新高。山东德州黑马农产品批发市场的一名批发商8日表示，以30斤一箱的鸡蛋来说，去年这个时候的价格还在80至95元，今年4月初从90开始上涨，前天的价格是139，昨天146，今天 一箱就到了149。那么报道说，鸡蛋价格的飙涨是受到天气转热、饮食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往年五月至六月通常是中国鸡蛋的消费淡季，蛋价一般会呈现下滑的趋势，但是今年中国鸡蛋的价格逆势上涨，根本原因是2025年深度亏损引发的产能的断层。那么对于这个鸡蛋价格的飙升，LT想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观点。第一呢，是中国政府是如何应对这个鸡蛋价格飙升的。就有一些网友啊，经济条件可能比较好，或者是收入比较高，不太在乎这个鸡蛋价格上涨，但是你纵观全世界，哪怕发达国家对鸡蛋的价格啊，都是非常敏感非常重视的，各国家的政府都非常重视鸡蛋的价格。相信网友们呢都会有一种经验，每个超市呢它都会标榜夸张对一些敏感商品的价格，它来吸引顾客。鸡蛋就是，你看往往超市啊，它隔三差五它会把鸡蛋的特价标出来，因为这个是最能够吸引家庭主妇的。哎，鸡蛋便宜，潜意识呢就这个商场这个超市的物价是低的，它不会去拿一个什么电饭锅来作为敏感商品的价格来吸引顾客，因为那个不是每天要买的。所以鸡蛋无论是对政府、对消费者、对商家都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商品。那么这次中国的这个鸡蛋危机，它的特殊性呢是在淡季，在传统的鸡蛋价格下降周期，它出现了供应紧张，它出现了鸡蛋价格的飙涨。那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就中国政府目前怎么应对这场鸡蛋危机呢？它主要做三个动作。第一，启动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的考核。那么这个考核呢，主要是严查恶意囤积聚齐，就有鸡蛋必须得卖。第二是打击哄抬价格的贸易商。第二个手段呢是物流的绿色通道，加快你运输或者降低运输的成本。第三个措施是发放临时性的生产补贴，部分产区提供小额信贷，鼓励农户重新补栏，就是购买畜鸡。那么政府这个措施有没有效果，或者对这种鸡蛋危机会持续多久，我们需要保持进一步的观察。 LT 另外一个方面想与网友来分享其他国家的政府是怎么应对鸡蛋危机的。因为鸡蛋这样一种初级产品，它是容易发生这样一种价格危机的，但是鸡蛋呢又这么敏感这么特殊，以至于各国家政府不得不认真对待。因为在最近几年，台湾美国都发生过鸡蛋危机，我们来看看台湾政府美国政府是怎么应对鸡蛋危机的。2023年台湾也出现了一轮鸡蛋价格的飙升，它的原因呢是因为2023年初台湾发生了禽流感和低温，导致了鸡蛋的短缺，就市场出现了排队以及黑市呢高价倒卖。那么当时台湾政府它做了三个动作，采取三个措施。第一呢，台湾的农业部通过财团法人，就中央畜产会直接委托民间贸易商紧急从巴西、土耳其、泰国、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进口1亿4000万颗鸡蛋。第二呢，台湾政府选择用农业发展基金来支付外国鸡蛋的关税、营业税，甚至一些物流成本，就把鸡蛋价格降下来。第三个动作呢，打击黑市，解燃眉之急。美国在2023年以及去年也发生过两次鸡蛋价格的飙涨。那美国采取什么措施呢？特别是川普在去年怎么应对这个鸡蛋价格上涨？川普政府主要采取三个手段。第一呢，他立即投入了10亿美元的降价计划，就利用政策去阻止鸡蛋的进口，包括关税的补贴。他第二个手段是结构性的保障美国人日常生活鲜鸡蛋的供应，同时呢，美国政府呢去帮助一些加工用蛋的供应。这是个什么行业呢？就美国有些餐饮业，有一些食品，比如说蛋糕，一些食品加工厂，就他们呢不一定需要这种鲜鸡蛋，他们可以大规模进口外国的加工的鸡蛋。那么让这些工厂化的鸡蛋加工厂呢，他们就少用一些美国的生鲜鸡蛋，保证市场的供应。工业化呢，美国政府另外的渠道来帮他们组织货源，扩大进口，这个就让卖场货架就形成了比较充分的供应。 第三个措施呢，是它限制鸡蛋出口，因为美国这些农产品的贸易商，他可不管你美国价格怎么样，哪个地方价格高卖哪个地方去。那么去年在美国鸡蛋价格失控的时候，川普政府就限制不能卖到国外去。所以通过台湾政府的做法、美国政府的做法与中国政府的做法，不知道网友们感觉到什么差异没有，或者感觉到中国政府与美国台湾政府的最大差异在哪？实际上最大的差异在啊，就中国政府不想拿钱，美国政府10亿美元真金白银的，台湾政府直接拿5亿7千万台币来消化进口的这个成本，这个都要拿真金白银的。但是从中共方面来讲，他只是什么支持鼓励帮助贷款，就让他刚性拿钱，这个是不愿意拿的，或者拿的极少。包括中国政府比较头疼的中国消费低迷的问题，政府也不愿意实质上去补贴中国的民众，甚至包括疫情期间全世界的政府都去补助老百姓，但中国政府不愿意拿钱。所以鸡蛋便宜这个价格的基本思路，中国政府与美国台湾没有本质的差别，就行政手段控制哄抬物价，打击囤积聚集，第二减少物流成本。那么中国官方差就差在他的直接补贴，他即便是拿钱补贴，你看也很有意思，与中共的一贯的方式是一样的，他只愿意对生产者补贴。你看他这次说小额贷款，他是帮助啊养鸡场的养殖户，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面对鸡蛋危机的时候，或者在遇到消费的问题的时候，中共不愿意啊与消费者发生关系，不愿意去帮助消费者。那么你也可以理解，就中国的人太多了，政府要补的钱太多了，所以他回避这个事儿。但是仅仅对鸡蛋这么一个敏感的食品而言，现在宇宙第一的中国拿这点钱应该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还是与他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经验有关，他不习惯于在消费端，在消费者这个环节的辅助帮助，他只习惯于对生产端的干预。但是你不能否认，中共对消费者，他在管理上来讲，在执政者职能上来讲，他对消费者还是有一些冷漠的。所以说中国社会主义还是台湾社会主义、美国社会主义，你如果从鸡蛋这个角度来比较的话，中国是最不社会主义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中国第一财经的报道，金融监管总局要求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发挥保交房白名单的制度作用，加快制定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中国金融监管局近期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要求增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会议强调，必须配合做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支持融资平台退出转型，稳妥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化解，守住不暴雷，发挥保交房白名单制度作用，加快制定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必须做好大安全工作，牢固树立整体国家安全观。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财经新闻呢，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呢，是中国的地方债危机、房地产危机，它的终极反应呢都是金融危机，因为地方政府它也不是个金融机构，它所谓的危机就是亏损，欠银行的钱还不了。房地产危机也是这样的，借银行钱还不了。所以中共它一直在偷换一种概念，就是似乎只有地方债危机，只有房地产危机，但是呢似乎没有金融危机。但是从金融监管总局的这个会议上来讲，实际上他们呢每天都在应对金融危机，他只不过是不愿意承认而已。所以这种啊什么不暴雷都成为金融监管局的一种要求，实际上到了暴雷那个地步，他已经不能说是金融危机了，那个是已经爆发了，实际上在暴雷之前还有很多危机的。所以中共这种掩盖金融危机，不愿意正面来应对，能维持多久是值得观察的。因为你这个麻烦在那个地方，你有没有解决麻烦的办法，所以这个问题会愈演愈烈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这一次会议它在财经界引起最大的反响的是有关白名单的问题。白名单的问题，金融监管总局把它上升到金融安全的问题，可能这个对有些网友来讲理解很难。他实际上讲的什么事呢？他实际上讲的是中共应对房地产危机，只救项目不救开发商，只救交楼不救开发商的亏损倒闭。 它是分截然的两个领域来进行应对房地产危机的。它的逻辑很简单，因为保交房这个是涉及到稳定问题，那么你烂尾楼民众已经交了预付款的，这个他要兜底，他要用白名单的形式把这个楼建起来卖给民众。但是这个能不能救房地产危机呢？显然救不了，因为你房地产商你不去救他，他已经造成的亏损，你把他的项目政府拿过来，政府另外再投钱让项目完工，另外一头开发商的亏损呢，他每天都是还在放大，他甚至他的资产都被政府以白名单的形式进行了切割，这个会让房地产的危机加深而不是让它弱化。同时政府又新投入了这一块白名单的这个投资，贷款的主体名义上仍然是开发商，但是钱又到不了开发商账上。那么对于这些买烂尾楼政府白名单的帮助的这些购房者也会带来潜在的风险，因为未来谁来保证房屋的质量，谁来保证物业的管理，这个中共他这个白名单他顾不了那么多，他只是从维稳的角度，所以未来这种白名单的项目他又会引发新的危机。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也是很多网友一直在讨论一直困惑的一个问题。你看明明地方债危机也好，房地产危机也好，它危机的体现表现都在金融危机，而不是房地产本身或者地方政府本身。地方政府吃香喝辣的不受影响，它这个所谓的危机都是危机在银行端，但是中共它应对的方式呢是不对外宣布有金融危机，但是每天在讲金融安全，每天在防暴雷。那么国际财经界呢也认为房地产危机地方债危机啊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冲击不大，所谓的冲击不大呢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是一个封闭的，它与08年金融危机不一样，08年金融危机雷曼兄弟一倒闭，它影响的这样一种啊债务关系债务链呢、断裂迅速传递到全球的金融系统，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但中国呢都在党管理下，它的整个金融体系与外界只有有限的联系，所以它的危机呢可以被阻断，同时呢它的这个危机呢中共可以用世界上啊规模最大的 M2 来进行掩盖，就它的印钞机，中国的印钞机是全世界效率最高，印钱印的是最多的。那么可能就会带来个疑问，这么多危机，金融系统处在一种高风险的状况，那么在中共这种金融体制下难道真的可以刀枪不入吗？或者用中共的话来讲，用时间换空间，比如它的债务置换，就真能解决金融危机的问题吗？那如果是这么简单的话，其他国家面对金融危机为什么不用这两招呢？第一招印钱，你不是缺钱吗？你金融危机就是钱兜不拢了，断链了，我拼命的印钱，哪个地方缺钱我给哪个地方去撒钱。第二呢，时间换空间，慢慢来，假如这两招真能解决金融危机，那其他国家的政府为什么是抓破头呢？或者中共的这种时间换空间这种方式最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对普通的民众会有什么影响？这个可能是对中国的经济而言可能是最难的一个事儿。尽管中共不太愿意让民间舆论来关注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本身存在。 MT 认为啊，观察中国的金融危机目前的运行状态以及未来它会产生的结果对民众的影响，从三个方面网友们可以来进一步的观察。就第一呢，就中国金融体系这种火山爆发被强按住，强硬的按住，它变成了一种地下的暗火。西方金融体系开放的，美国出现金融危机很快传递到欧洲，传导的过程当中也会叠加危机。那么中国它采取的是按住这些危机爆发，不让它爆发，比如地方债要爆发不允许爆发，我给你发新债还旧债，资金天量的发行，但是资金的用途呢又被牢牢的套死。所以尽管中国政府印了全世界最多的新发行的货币，但是钱没有到企业，钱没有到实体经济，它都在金融系统里边空转。那么金融系统空转，它的钱没有正常的这些盈利性的贷款，银行它也维持不了。你看现在空转到什么程度，银行钱多到什么程度，上周与网友分享，现在中国有些银行开始取消3年定期存款和5年定期存款，因为我付不起这个利息啊，我现在有的是钱，我也不缺钱。那么银行不缺钱，有的是钱，又不对外贷款，又贷不出去，这个会把银行憋死的。你就像一个卖粮食粮铺一样的，粮仓呢不断的给你堆满了粮食，这边呢又没人来买粮，那么整个粮铺呢成了一个粮食仓库了。那个米放个2年一成就，这个粮铺不就得倒闭吗？因为你 囤积那么多粮，你也要付出代价呀，你这边又卖不出去，所以中国的金融危机没有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成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甚至没有成为显性的中国的金融危机，但是他已经把银行啊往死了去憋，就把这种活火山变成了这种暗火或者地下活火山。第二呢，他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民币啊被装进了高压锅，就这种状况下，人民币的汇率和国际化的进程陷入一种极其扭曲的状况。因为你拼命的印钱，印钱的目的呢是为了让地方债危机不在金融领域激烈的爆发，不让房地产危机在金融系统激烈的爆发，所以拿钱来堵漏。那么中国的这种低利率与美国的这样一种利率形成利差，它必然导致这种资本的外流。所以这也是很多网友不理解，就中国的银行又不缺钱，为什么拼命要堵老百姓把钱投资在外国的证券公司？你本来你看银行钱也贷不出去，甚至不要老百姓的钱，我不让你五年期存款三年期存款，你既然不要钱了，我老百姓把我钱弄到国外去买外国的证券，这不也缓解了国内的这个资金压力吗？也帮了国内的银行体系吗？但是中共的这样一种低利率，银行的钱多，它不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它是中共的这样一种封闭金融蛮干一种怪象。就一方面中国的银行钱多的已经漫出去了，多的已经不能再多了，但是又不是一种真正的多。如果真正的多，它如果开放这样一种对外的投资，开放这样一种货币的兑换，那么资金就会像潮水一样的外流。所以目前你看他处理金融危机，大家可以脑补下一个形象的比喻，你容易理解今天人民币怎么回事。他实际上在制造人民币的堰塞湖，不停的印钱，有危机我就印钱，老百姓钱也不能够出去。那么一旦允许资本的国际流通的话，那么这个堰塞湖就会倒塌。所以今天这种银行的钱多的用不出去，它不是宏观经济兴旺发达的反应，它只是中共人为制造的货币的堰塞湖。所以这个你也容易理解，为什么钱又多的贷不出去，又不让老百姓在国外投资。他实际上他真正的毛病是他不愿意正视这个危机，不愿意去解决银行的问题，他只愿意用钱来堆。就中共投入的钱他并不是给了银行，他也是银行的负债，所以他让整个人民币的体系是一种极端扭曲的状况。就普通老百姓再没有金融知识的网友也能够发现他的问题，一方面银行钱多的不得了，另外一方面又要把老百姓的这个钱都要守住，把对外投资这个路给你堵上，那大家都憋死，要死一起死，所以你要能够得到解释只能这种险恶的解释，你自己又弄不活，自己又不愿意去面对金融危机，你要把老百姓的钱也逼到你这条船上来跟你一起生一起死。所以你理解了这种现象，你就对人民币的汇率，对未来人民币的汇率，你可能都会有一个新的思路。第三个与网友分享观点，就这种所谓的用时间换空间，用世界绝对第一的，就超过美国和欧洲总和的这种 M2 来让中国的金融危机不显性爆发，拼命印钱，这个对普通民众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LT 认为这个它就是典型的温水煮青蛙，最后都是由中国老百姓来买单的。实际上老百姓现在已经开始买单了，中国的房地产的价格已经比高峰时期的2021年下跌了 40% 以上。那么这个房产价格的大幅缩水实际上就是在收老百姓的财产税，你就在为中共的这种不计后果的印钱在买单。所以大家在围观这个房价下跌，这个实际上这个就是老百姓在为地方债风险、地方债危机买单，在为房产危机买单，在为人民币的这种堰塞湖买单。中国的家庭的财产 70% 都在房产，那么你缩水了 40%， 这个后果还不严重吗？所以 LT 感觉很好笑，就有些网友也在讲房产危机好像没看到危机啊，实际上他还是没有这样一个资产的概念。实际上你每一个家庭呢，他都像一个公司一样的，你都用你的资产负债表的。房产的危机让中国的家庭资产平均缩水一半，这个是世界级的重大的危机，这要在其他国家早就政府下台下几次了，但中国人民群众情绪稳定，甚至中国人民群众还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事，我怎么账上资产怎么缩水了，倒霉或者是认了。所以 LT 认为中共这样一种不愿意接受经济危机的惩罚，所谓的用时间换空间，它最终的结果呢是放大这个危机的体量规模，让民众呢承受更长时间的这种痛苦。但从中共角度来讲呢， 时间换空间，它的本质呢，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模式，既掠夺民间的财富，又不至于让民众呢感觉水深火热。所以说，中共消极应对地方债危机、房产危机，他是在打他的算盘，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处理这种危机的代价，就是民众忍受能力和承担能力。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